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查考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今天呢要看的经文就比较多了，是第一章18节到2章5节。我们在读出的时候呢，先将其中的一段读出来，其他的经文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有圣经翻开跟我们对照的分享解释的时候呢，一点一点对照的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开始呢我们还是轮流对读，陶姐妹读一节，我读一节，我们读到25节。
好，我先来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哥林多前书一章21节接着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接下来23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25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在这呢，我们会立刻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保罗要跟哥林多教会分享十字架的意义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纷争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什么教会的制度组织的问题，而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福音的真谛，所以保罗就花了一些时间再谈谈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是怎么样的。
对，前面我们已经读出了哥林多前书一章18节一直到25节的经文呢，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保罗要强调的真的是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接着呢他就解释了，保罗解释十字架的真理呢，就记载在我们所读的经文18节到25节里。那么再接下去呢，他就会讲到其他的26节以下的经文呢，我们会继续为你分享。在十字架的真理里面呢，还可以分成几段。第一段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呢是神的大能。在18节我们说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里为什么同样的十字架的道理对两种人呢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是，
他说在灭亡的人是愚拙，在得救的人是大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曾经说过的一句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谁显露呢？向婴孩就显出来。虽然主耶稣在这里马太福音11章25节的祷告跟保罗的不一样，但是表明的真理跟真理的原则呢是一样的。那些自以为是聪明的哥林多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呢看成是一个很简单很落后的，结果呢就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救恩真理的深奥，变成了 灭亡的人，不接受十字架的真理就是不接受福音，对不对？
是啊。
嗯，那但是呢，十字架的道理呢，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呢，一定是神的大能，因为是他生命得救。
嗯，在这我们一定要谈谈两个非常重要的词啊。
嗯，
第一个是得救。其实得救不是一种的知识，而是一种的经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词呢是大能。大能不是一种的道理，而是说到一种的能力。十字架的福音呢，不是一种的知识，也不是一种的逻辑，而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让它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一个效果的。那为什么对于那些得救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大能呢？这是因为他们不会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是一种理论来研究一下，他们是用这个信心去经历的，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发生功效的。
对，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一章十八节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接下来第二方面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保罗又指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
嗯，
我觉得神的大能跟神的智慧呢，都是很宝贵的提醒。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留意一下，在第十九节里面讲智慧呢，圣经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一种今天讲到的这种哲学知识啊，英文呢翻译成这个智慧 wisdom， 对不对？
对。
WISDOM， 那原来的意思呢，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用这个名字叫 Sophia， 那这是英文呢，原来的希腊文。从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三节，听众朋友，如果你留意读的话呢，你会发现保罗讲了好多次智慧，十七节、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三十节、二章一节、四节、五节、七节、十三节等等这么多次。那么这里的智慧呢，留意的话可以分成两类，就是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那么用在指神的智慧的时候呢，是指神为人成就的救恩，奇妙的救恩，按照神他的旨意定下的救恩的计划，这不是属世的智慧能够知道明白的。可是这个智慧呢，用在指人的时候，跟人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指这世界上的哲学理论啊、学问啊，还有人的聪明方法。比方说一章十九节我们读过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那么这些智慧呢，既然是神所要灭绝的，就很明显的是与神对立了。所以这一段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智慧呢，给我们看到神他十字架的道理不但是大能，也是神的智慧。
嗯，其实这一节呢，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十四节，当时犹大国受到亚述王的威胁，有一些的领袖就想要请求埃及的帮助，因为呢，他们就不打算呢，也没有专心的信靠神，只是想倚靠外邦的强国。那他们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按照当时的一个政治的局势啊，凭着他们对时事的观察，就设想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救国之道了。结果呢，就连他们所想倚靠的埃及也被亚述所灭了，证明了人的智慧是非常的渺小，没有帮助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引证了这件事情，是要说明了世界上人的智慧呢是非常的有限，这些的智慧人只能够用普通的一些常识啊、学问来分析推断今世的事情，结果呢也只能够按照人所看为是有效的方法去救自己。但是人的得救和灭亡呢，却不能够只是凭着这样的人之常理的，而是要出于神的智慧，这是一个非常超凡的能力和超凡的智慧。
对，那么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呢，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呢，就是我们认识神不能够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信心，借着信心才能够得蒙赦免，罪得赦免，这是非常宝贵的，得着新生命，并且领受圣灵的教导，而且认识神的奇妙作为。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或者是自己骄傲的话呢，就走向生命的灭亡。如果是 谦卑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的话呢，就是生命得救。这两者比较起来，哪一个是有智慧的呢？我们要仔细的想想。当然呢，那些信神的人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依靠了神拯救的大能，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因此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给我们在两个道路上两种这个人生的结果呢，有一个很好的反省。一个是愚拙，一个是智慧，我们应该选哪一个？
接着下来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谈到了保罗的信息。保罗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了。好，我们先来看看二十二节哈。从犹太人的历史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呢，他们是一个拥有很多神迹的一个民族。你看圣经呢，绝对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生以撒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后来雅各基亚在埃及受到了逼害，神为他们行了十个大神迹，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神为他们让这个红海的水分开，从天上降下玛纳，击打磐石，为他们流出活水，让约旦河的水停留，围绕耶利哥城，让这个城倒塌，为了征战而使日月停留等等。哇，所以呢，可以说呢，犹太人是要神迹呢，实在是有一个很长久的历史背景。
今天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一些我们呢，也是喜欢神迹，因为神迹呢感到稀奇，似乎是能证明神的大能。
是，但是呢，使徒保罗呢，他倒不是呢要强调神迹的哈，他也不是强调当时希腊人所非常尊重的学问，他所强调的只是耶稣基督。
在二十三节呢，他又说，使徒保罗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呢，这个基督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而在外邦人呢，看这么简单的十字架的道理啊，一个人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外邦人呢，以当时的希腊人来说，罗马人来说呢，接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一般的人来说呢，实在是很愚拙。所以二十三节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提到蒙召，那这个蒙召是指什么？因为二十四节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这里说呢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那蒙召的人是指什么呢？
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哈，这个的蒙召呢，跟这一章的第二节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个意思是相同的。那这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了蒙召的跟那些没有蒙召的是有分别的。没有蒙召的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那个分别，有要求这个神迹和求智慧的分别。但是蒙召的呢，他就没有分开是犹太人啊，或者是希利尼人。那没有蒙召的呢，都是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的，但是蒙召的却是以十字架的道理为神的能力和智慧。
对，所以简单讲的话呢，蒙召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蒙召的，就像你前面指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现在二十四节他讲，但呢，在蒙召的，就是在哥林多信徒来说，无论是谁呢，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是说愚拙的问题了。二十五节，因为神的愚拙总逼人智慧，逼人智慧的神的愚拙，神的愚拙是什么？难道是神真的很愚拙吗？这个问题我们要想一下。
好，那其实呢，神的愚拙呢，并不是说神真的很愚拙，而是一种比较的一种讲法哈。那整节的经文呢，就不能够分开来看的。使徒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纵然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愚拙，这个愚拙呢，还是强过人的智慧呀。那纵然基督呢，钉十字架呢，被人看为是神的软弱，但是这个软弱还是胜过人的强壮。因为这被人看为是愚拙的十字架呢，却能够把人从灭亡、从死亡里拯救出来。 被人看为是软弱的基督呢，却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呀。
对，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十节嘛，啊，第十八节，对不起，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这样做了一个解释。接下来呢是另外一大段，就是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到二十五节是十字架的道理，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呢是神拣选的奇妙。神拣选的奇妙，因为呢在这里保罗提到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那现在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不将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读出来，可是我们就问一些重要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块来思考，拣选是什么意思。如果拣选的意思弄清楚了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跟下来了。因为二十八节他又提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但是二十六节呢我们很明白，就是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也就是信主的时候，成为信徒的时候，按着肉体来讲呢，有智慧的不多。其实呢我们都应该谦卑，这世界上呢那么多人，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当然他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人。那么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这个拣选是什么意思呢？
哎，我们首先要说说拣选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哈。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些含有呢属于好的条件呢才会被选上的意思的。一般人的那个观念呢，就是无论是东西也好，或是选人也好呢，都是选自己认为是好的或是最好的。哥林多人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了，以为他们既然是被神选上了，当然是因为他们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比别人强了。使徒要改正呢他们这种的错误的观点哈。神拣选他们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强，而是因为他们是属于愚拙的、软弱的、无有的那一等人。神拣选他们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
我觉得非常宝贵，也是看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情况，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神为什么要拣选世上愚拙的跟软弱的？神为什么要拣选像哥林多教会这样愚拙跟软弱的？像二十八节他说，也拣选了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如果是听众朋友你的内心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呢，一定会从经文里面留意的考察。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呢，保罗好像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没有读出来，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将这个答案告诉听众朋友。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说，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无有的就是跟富有的拥有一切的大富翁啊，现在发了财的人呢，对不对？很多。那么跟他们是一个相对的，我们可能是贫穷的，又是卑贱的，又是无有的。为什么呢？我们说神为什么拣选，神为什么拣选你？小桃子，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
大学的时候信主。我是在小学的时候信主的。
哇，你比我信主
的
时间
受洗。对，
嗯，
我比你这个早一点，
早很多。
但是呢现在来想啊，我当时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今天也不是个有钱的人。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保罗在二十九节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解答，他说，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呢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叫人不能够自夸。所以呢前面我就问，神为什么要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呢？目的就是让一切有血气的人呢不能够骄傲。
其实呢这里说的一切有血气的呢，已经包括了愚拙的跟那些呢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这一切呢在神面前就是有血气的。他们呢一个在神面前都不能够自夸。而且呢这节也说明了，那神拣选愚拙、软弱、无有的，因为呢这一切有血气的本来他们就是愚拙、软弱、无有的。这些人他们非常的骄傲，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很强壮，自以为自己很好， 但是呢，当他们跟神去比较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愚拙的、软弱的、无有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看30节跟31节，好不好？
好。
陶姐妹，请你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跟31节。
好，经文是这么说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那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跟31节，这两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留意它的这个中心思想的话呢，跟以弗所书2章8节和9节是一样的。保罗用了十字架救恩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作为这一段的一个小的结论。从这两节，也就是刚才陶丽敏姐妹所读的，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有哪些原则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得救是根据在基督耶稣里的地位，不是根据人在世上的成就或者是本人的品德，这很重要。
嗯，
得救根据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不是根据人在世上的成就。就好像前面我们一开始第一章开始的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啊，这是得救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得救是本乎神，不是本乎人。所谓本乎神呢，就是由于神、根据神，这就和以弗所书2章8节所说的本乎恩等等是一样的。那以弗所书2章8节，我翻开也读给听众朋友好了。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非常宝贵的一个原则，得救本乎神，本乎恩。第三个原则呢，是因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刚才读出来的时候呢，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宝贵，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呢，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今天听众朋友，你的智慧是谁呢？是耶稣基督。那他不但是智慧，是公义、圣洁、救赎。神不是改变或者补救人的智慧，而是呢，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洁。那第四个原则就是，使人一切要夸口的话呢，只能够夸主耶稣。所以十字架成了使徒保罗所高举的一个记号，也是他蒙召要传扬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呢，救恩使人没有任何可夸的了。这是这一整段，也可以说第一章保罗讲这个他们结党纷争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的这一段解释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了。
嗯，那么这个总结呢，就把哥林多人呢结党的原因指了出来，也是要解决呢他们彼此分门别类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哈。
对，
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彼此的相合，就是呢他们都以为自己崇拜的人呢就是这个值得夸口的一个地方了。那如果他们都晓得是以基督为夸口，为他们的荣耀的话呢，他们很自然就会彼此相合了。
嗯，那就是第一章的结束了。然后呢，2章1节到5节是另外一段。在2章1节到5节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怎样见证自己，保罗他自己对十字架的救恩的一个尽忠，他的侍奉了。
嗯，
那么在这里呢，分几方面，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提一下他的重点。第一，使徒保罗呢不用高言大志，这是2章1节给我们看到的。那么2章2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了，就是定义只传十字架哈。保罗呢，如果我们对他再多一点了解的话呢，我们就晓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哈。
对。
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学问去赢得哥林多人的敬佩，而是他定义只是讲这个福音，要让那些人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让他们靠福音得救。
对。在2章1节到5节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呀，就是对十字架的福音的敬忠呢，他讲到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
嗯，
这个感受很真实，就是说我在你们当中传福音呢，我软弱，我惧怕过，我战兢过。2章3节呢，保罗这么说，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3节，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情，但是他仍然呢是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来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嗯、对了，第四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啊。
对了，
他说到了自己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哈、啊，那就是不用人的智慧和花言巧语。哎，当时希腊的哲学家是很喜欢这种雄辩的口才的。
嗯、
保罗就是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引领人相信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他就可以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且这个更证明了是神自己的能力。
嗯，解释了十字架，又解释了救恩以后呢，保罗就讲到自己在十字架救恩当中所做的这个经历呢，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到五节。那么二章一节到五节这四方面之后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结论了。小小的结论就是二章五节非常宝贵。
嗯
啊，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看完以后呢，我们就要分享或者是反省我们应当有的态度跟生活的应用了。
嗯，主要在这呢，我留下两个问题给咱们的弟兄姊妹哈。第一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哇，这个好像老生常谈呢、啊，但是很值得今天再问我们一次。第二就是关于传福音方面了。
嗯，
从保罗的身上你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对于传福音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
千里的河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比过敬畏他。